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美国经济基本面依然稳固，堵塞中共渗透漏洞，澳政府力推外交关系法。宾夕法尼亚州邮寄投票，美司法部发现7张川普票被弃。美国土安全部修改 F、J 同 I 类签证居留期限。德政界谴责中共拘捕黄之锋，呼吁欧盟明确回应。FBI 局长话，中国仍然在试图刺探美国新冠疫苗研究。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尽管美国股市指数在8月份创下数十年来的最佳表现，但是投资者情绪在9月却变得有点紧张。欧洲的中共病毒病例开始急剧增加，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资深全球市场策略师萨马纳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共病毒和可能带来的停产是对市场构成的最大风险。在欧洲，中共病毒新病例的数量又开始上升，尤其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英国政府已经开始实施新的限制措施，比如强制酒馆、酒吧和餐馆在晚上10点前关闭。德国的顶级病毒学家亦都警告说，德国亦可能实现限制措施。萨马纳说，最近的市场抛售主要是由情绪驱动的，亦是我们在8月底看到的市场兴奋情绪的逆转，包括经济增长、公司盈利等在内的经济基本面依然稳健。我们认为股市在明年之前会有额外的收益。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称，虽然美国经济复苏已经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开端，但财政不确定性仍然是美国经济的一个主要问题。鉴于中共渗透海外民主国家的现象十分严重，澳大利亚政府为了防堵中国渗透，目前正在推进外交关系法的立法工作。这一立法的背景是维州州长安德鲁在2018年10月和中共驻澳洲大使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当时就引起澳洲总理莫里森的不满。他指安德鲁此举没有顾及澳洲国内的反对意见，却迎合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意见。澳洲华裔法学家朱峰表示，现在立这个法就是更明确话给州政府知，维州政府没有权力签这种贸易协议，这个权力是国家的外交权力。现在澳大利亚想将什么是联邦的权力，什么是州政府的权力，在宪法里面都很具体地规定出来。朱峰预测，随着中共国力的消退，美国持续在各方面反击中共，澳大利亚肯定会跟进。澳中关系是以抵制中共为主，而不是以贸易为主。他亦都提到，如果没有澳中贸易，澳洲仲有对美贸易、对日贸易和对欧贸易等等。现在有很多澳大利亚政客都说，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贸易不得就算了。美国司法部礼拜四下就首先发表声明说，对宾夕法尼亚州一处邮寄投票的最新调查发现，有少量军方选票被弃置，其中被恢复的9张选票投的都是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司法部随后更新声明讲，调查人员已经找回九张选票，在被弃置然后收回的九张选票中，有七张投给总统候选人川普。在联邦调查局追回选票之前，路泽恩的选举人员已经将其中两张弃置的选票重新密封入信封，这两张选票的投票信息不详。当前邮寄投票已经成为11月美国大选前的一个热门话题，两党候选人对邮寄投票的态度截然不同。司法部礼拜四发表邮寄选票的潜在问题调查报告，声明称仍宾夕法尼亚州路泽恩地方检察官萨拉曼提斯的要求，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当地斯克兰顿居民办公室21号开始共同调查路泽恩县选举委员会可能存在的少量邮寄选票问题。美国土安全部礼拜四宣布了一项拟定规则，要求国际学生、交流访问学者和外国媒体代表在美国停留固定的时间段。按照目前的制度，这些签证的持有者在现有身份不变情况下可长期在美国居留。根据新发布的规则制度建议通知，新规定取消了 F 类外国学生、 J 类交流访问学者和 I 类外国媒体代表签证目前所实行的身份持续时间制。按照目前这种制度，这类签证持有者只要维持该身份不变，就可以一直在美国境内停留，而无需申请续签。新规定为这三种签证设立了固定的准许停留期以及申请延长签证的程序。国土安全部履行常务副部长职责的高级官员肯乎其内利在一份声明中讲，这个努力将为某些外国人建立一个同大多数其他临时签证分类一致的固定的入境时间，同时仍然允许这些外国人合法延长他们的居留时间或是必要时重新申请入境。另外，作出改变亦是为了鼓励遵守项目规定，减少欺诈行为以及加强国家安全。因被指控去年10月参与非法集结，原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礼拜四在被警方关押5个钟头之后交付押金后获释。德国多位政治家就黄之锋被捕事件向北京提出批评，并呼吁欧盟作出明确回应。香港著名人权活动家23岁的黄之锋在社交网站推特上发文写道，9月24号下午他前往香港中区警署报到时被拘捕，警方指他涉嫌参与去年10月5号未经批准的集结及违反禁蒙面法。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基文孟籍议员吕特根礼拜四在推特上表示，黄之锋的被捕表明中共对世界舆论对他的看法已经无所谓了。吕特根认为这个是对广大民众的恐吓，他呼吁欧盟急需一个策略，香港对我们企业来讲亦同以前不同。联邦议会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议员严森对图片报表示，今次抓捕行动具有象征意义，他又打破了一个界限，严禁呼吁德国政府作出回应。预计黄之锋案将在9月30号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24号表示，中国仍在试图刺探美国的新冠病毒研究，并针对相关研究机构发起网络攻击。在礼拜四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举行的有关国家安全威胁的听证会上，克里斯托弗雷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政府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他指出，联邦调查局和中国有关的案件数量过去10年来上升 1300%， 目前正在调查中的和中共政府有关联的案件达2000多件，是联调局 正是侦办的反情报案件当中数量最多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这个月初表示，在试图干预美国大选的国家当中，中国的行动规模最大。克里斯托弗雷仲指出，中共政府仲试图通过接触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层面的官员来施加影响。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三呼吁州立法议员对中共渗透和不良影响保持警惕，并抵制这种影响。蓬佩奥说，中共的目标是让美国人接受北京的威权主义形式。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三晚提要。印中继续边界对峙，印度军队得到授权开枪自卫。蓬佩奥下个礼拜访问梵蒂冈，当面表达对中国迫害宗教自由的忧虑。美国司法部要求法官放手，允许政府命令 WeChat 下架。蓬佩奥说，纽约中领馆是主要间谍中心。川普将向老人发200元药费卡，惠及3300万人。国际奥会主席说，没有疫苗明年仍然能够办冬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过去几个月来，中共边界持续高度紧张。根据印度多家媒体报道，印度一位高级官员24号表示，在中印边界线附近的印度边防部队已经得到授权，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可以开枪自卫。9月7号在西段边境班公湖附近传出枪声，中国与印度互相指责对方军队向天开枪发出威胁，两国仲在冲突地区陈兵数两国仲在冲突地区列兵数万人，而且有大炮、坦克和战机的支持。这个礼拜，印度和中国举行了第六轮军长级会谈，双方答应不再向前线增派部队，但双方没有撤回最近几个月来向边界线附近新部署的兵力。北京方面仲继续将边界紧张的责任推给印度。印度政府高级官员说，印度的立场是，既然你中国打破现状，率先排兵突破实际控制线，这样你必须先撤军。他还说，随着天气逐渐转冷，双方边防部队体力将在对峙下和高原上渡过严冬。美国国务院24号宣布，国务卿蓬佩奥下个礼拜将出访梵蒂冈，并发表捍卫宗教自由演讲。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24号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蓬佩奥在27号到10月2号访问南欧期间，将和梵蒂冈国务卿、枢机主教帕罗林以及罗马教廷与各国关系部长加拉格尔大主教举行会谈，并计划在一个以外交努力促进和保护宗教自由的教廷研讨会上演讲。预计蓬佩奥会在演讲中抨击中共迫害宗教自由的行为，并在有关会谈中向梵蒂冈官员表达对中国迫害宗教的关注。蓬佩奥9月19号公开呼吁罗马教廷不要和北京续签一个为期两年的主教任命协议。不过几日后，梵蒂冈依然和中共续签了协议。长期以来，中国的天主教徒被分为地下天主教徒和中共官方认可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这些地下天主教徒和罗马保持交往，但他们任命的主教经常不会被中共官方认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地下教徒受到包括长期监禁在内的打压。美国司法部25号凌晨要求旧金山地方法官比勒允许政府禁止苹果公司及谷歌在美国应用程式商店提供中国通讯应用程式 WeChat 让人下载。比勒19号发出预备性禁制令，阻挡原定在20号生效的美国商务部命令。商务部的命令除了禁止应用程式商店提供 WeChat 之外， 亦禁止 WeChat 在美国的其他交易，恐使 WeChat 无法在美国使用。部分美国 WeChat 用户提出诉讼，指称政府对 WeChat 的禁令违宪，但司法部要求比能在诉讼期间暂缓这项禁制令。司法部在文件中提到，比勒的禁制令让用户得以持续不受限制地使用 WeChat， 而行政部门认定这个行动应用程式对美国国家安全及外交政策构成威胁。在纽约华裔警员昂旺被捕并被指控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纽约中领馆是共产党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主要窝点。据纽约邮报24号报道，蓬佩奥礼拜三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透露，鉴于中共政府利用其外交人员在纽约积极从事间谍活动，很可能会有更多的外交官和特工被捕。美国务院今年7月证实，中共驻美使领馆正在美国20几个城市积极活动，帮助伪装成学生的中共军人从事间谍活动。旧金山和纽约的中领馆亦被认为是间谍活动的温床。长期以来，旧金山中领馆一直被指控试图从附近的直谷摄取商业秘密，而纽约中领馆就被指控收集关于纽约维吾尔族人和中国异见团体的信息。蓬佩奥告诉纽约时报知，中共的间谍活动甚至可能扩展到了位于曼哈顿的联合国总部。川普政府正密切关注在美工作的中共外交官人数。川普总统24号提出了自己的医疗保健愿景，美国优先医疗计划，该计划的重点是提供更好的护理、更多的选择和更低的成本。里面的措施包括降低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措施，终止意外的医疗账单，在国际舞台上进行药品价格谈判，并允许各州以可能更低价格从加拿大合法入口药品。川普说，最后一种措施将在礼拜四生效。为了履行美国优先医疗计划，川普在活动中还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其中一项命令宣布将为已有疾病的美国人提供医保，另一项行政命令就是指示卫生和公共事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和国会合作，以通过立法保护患者免受意外医疗费用的影响。川普说，有3300万名联邦医疗保险受益人将很快通过邮件收到这张预付卡，该卡可用于帮助支付多达200美元的处方药费用，这张卡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寄出。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克礼拜四乐观地表示，即使没有疫苗，东京奥运会仍然可能顺利举办。托马斯·巴克24号与东京奥运组织委员会举行视讯会议时说，尽管疫情充满不确定性，他誓言要让延期的奥运会举办成功。今年的繞法自行车赛已表明，在有限的观众下，即使无新冠病毒的疫苗，复杂的大型国际赛事仍然能够安全举办。巴克说，疫苗和快速筛选技术的进展当然会极大地促进赛事的举行。国际奥委会正在与世界卫生组织、其他专家以及制药公司联系，他们一致认为疫苗可以在明年年初上市，这个可能相当于明年上半年已有数亿剂疫苗。同时，少数疫苗已经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最终测试，他们在年底前准备就绪的可能性很高。巴克还说，国际奥委会和当地组织者不会预先透露东京奥运确切将怎样举行。
跟住是香港新闻。首席大法官马道立发声明强调，司法机构及其职能绝不应被政治化。 黄之锋被捕，揭港府拉人目的为阻吓十一大游行。香港亲共报章及建制派近日接连批评法官屡屡轻判反送中抗争者，亲共阵营更发起一人一信向法官投诉施压。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马道立9月23号发出声明，强调司法机构绝不应被政治化，对法官或法院的批评要有理有据。资深大律师、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认为，马道立的声明反映目前情况严峻，必须以正视听。即将春年一月退休的香港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马道立在9月23号发表长达14页的声明，重申法官的宪制职责是行使司法权力，以法律为依据，别无其他考虑。法官的职责不包括对政治问题或争议作裁决，因此法官必须不接受任何性质的政治考虑所影响。法院裁决或处理案件时，不能出现实际或感官上的偏颇。马道立强调，法院向来只遵循法律作出裁决及处理案件，不会考虑任何外来因素，并指出有人单凭纯粹声称或断章取义之事批评法官，或因案件结果不合心意而作出严重指称，均属错误。牵头抨击法院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周浩鼎于星期四出席港台节目，声称过去涉及反修例的案件，司法机构不论处理保释申请、裁决和判刑的事情，接二连三引用错误法律原则，令人觉得法庭行事不公，导致公众认为司法机构被政治化。他建议成立量刑委员会制定指引。出席同一节目的资深大律师梁家杰直言，周浩鼎正正是马道立声明中针对的对象之一。他认为量刑委员会并不可行，因为法官向来都是彻底考虑证据并听取全部证人的供词，在判刑之前有详尽的背景报告才作出判刑。梁家杰强调，在实行普通法的地区中，从未听过存在可凌驾法院的量刑委员会。他补充指，马道立的声明针对的另一对象是港府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反问周浩鼎，若要评论法庭，是否应该先评论一下律政司司长因郑一直无法声明维护法庭。梁家杰认为，马道立的声明虽未用上三权分立一词，不过其实清晰指出三权分立的血肉至今存在，包括在声明第三段提及基本法分别用上第一到第四节，分节分段地列出行政长官、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职能的条文，当中各方是互不从属、互相制衡的，司法独立至今存在。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9月24号下午前往中区警署报到时再次被拘捕，并不寻常地迅速获释。黄之锋质疑当局是刻意制造寒蝉效应，以此阻吓民阵发起的10月1号大游行。英国外交大臣拉布24号对此深表关注，并表示中共和港府必须尊重港人的权利和自由。黄之锋昨日24号被捕后获保释，可即时离开警署。他于傍晚在 Facebook 发文报平安，并坦言要在11国殇日前夕，即是9月30号到香港东区裁判法院出庭应讯。黄之锋表示，今日的拘捕是对刑事司法制度最恶名昭彰的伤害。香港警方用来录影盘问的影片 全部来自香港电台、TVB、新唐人和台视等媒体，完全没有警方自己拍摄的画面。黄之锋质疑，事隔一年才被捕，警方根本是无事找事告，有可能要用这样的方式让涉案人士无法离开香港，亦不排除当局企图制造寒蝉效应，以直此影响预定于10月1号举行的游行规模。黄之锋指出，想到正在被拘禁在香港或中国大陆的手足，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会继续抗争，希望让世界知道香港人是如何选择不退缩，即使他们能够迫害我们、拘捕我们、将我们关入监狱，不过他们无法审查我们的对争取自由的承诺。他还表示，即使港区国安法生效，仍会继续抗争。另外，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在10月1号大游行，并于23号已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未来几日将会在记者会公布详情。同时亦有网民发起在荃湾11国商日大游行，表达无望上年中五学生被港警近距离开枪，以及关注12名港人被拘押中国内地等诉求，并不准备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今日的香港新闻报道完毕。
最后是焦点新闻。川普总统星期四签署了美国第一医疗保健计划法案，希望为美国人提供代替奥巴马医保法的医疗服务。在川普的新医保法案中，有病的患者亦可以加入医保计划。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四下午到达夏洛特杜格拉斯国际机场。在夏洛特期间，川普宣布了他的美国第一医疗保健计划，作为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的代替方案。这个法案有三大特点。第一，让病患有更多的选择权利，例如选择医保提供商、医院和医生等。二，药价大大降低 40% 至 80%， 令美国药价为最惠国价格，同其他国家如德国、加拿大等国的药价相当，并要求药价的透明度，要求供应商公布药品价格给民众选择。三，给病人更好的关怀和照顾，让美国人可以带病医保，这个是以前保险公司都不同意的。川普说，这个是捍卫美国人的权利，病患可以拿到自己的医疗记录，电子版可随身携带。川普说，这个行政令星期四当日就生效。川普讲话期间不时爆发掌声。最后川普签署行政令时，民众高喊再做四年。白宫表示，川普总统选择夏洛特举办这次活动，是因为他爱北卡罗来纳州，距离选举日还有40日，这个是北卡罗来纳州竞选场上的一场激烈竞争。2016年川普赢得北卡罗来纳州，不过在目前的民意调查中，川普在该州的民调落后于民主党总统提名人乔拜登。川普2016年上台后就发起废除平价医疗法案，亦被称为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行动，不过当时还未有完善的代替医保计划。今年7月份，川普总统开始承诺将推出自己的医保计划，以对抗奥巴马医保。该计划将包括对已有疾病患者的保险。在上个星期的 ABC 市政厅中，当被问到他草拟的医保计划将如何照顾那些已有疾病的患者时，川普回答说，我们将非常有力地制定一项医疗保健计划，并保护已患有疾病的患者。
奥巴马医保法2010年成为法律，2014年正式实施，不过一直饱受争议。支持者认为低收入者可以从中受益，而反对者说奥巴马医保法案的一些条款违反宪法，引起诸多诉讼。川普政府今年6月要求最高法院宣布奥巴马医保法无效和作废，不过最高法院最早要到秋季先会审议，可能在选举日后才会做出决定。司法部星期四透露，近四个月以来，联邦当局已经起诉了300多名借助和平示威活动而进行暴力犯罪的暴徒，他们的罪行包括袭击执法人员、谋杀未遂、纵火和破坏联邦财产。请听报道。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从5月底以来已经有300多人因为借助和平示威活动或者以和平示威为名进行犯罪而被提起诉讼。司法部透露说，被指控的罪行包括袭击执法人员、谋杀未遂、纵火和破坏联邦财产等等。这些罪行发生在美国29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其中大约有80人被指控犯有纵火和爆炸罪，15人被指控破坏联邦财产。最近几个月，暴徒在美国各地造成的城市和联邦财产损失的价值以百万美元计。这些受损的联邦财产包括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第三分局、田纳西州纳萨维尔市政厅和俄亥光州波特兰的联邦法院等建筑物。犯罪分子还将目标对准了小型和大型的商家和企业，例如 Tiger 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总部，在威斯康星州米尔沃基的 Boostmobile 商店，以及在洛杉矶的一家披萨店等。此外，还有大约35人被控袭击执法人员或相关罪行。在一起案件中，一名男子被指控在波特兰用一条木制棒球棒击打了一名联邦法警的后背。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男子被指控在波士顿向警察开了至少11枪。大约有30人被指控犯有骚乱罪，其中包括波特兰市的11名嫌疑人。联邦政府执法部门官员透露称，对今年抗议和骚乱期间所犯罪行的调查仍然在进行中，任何有相关犯罪消息的人都被要求联系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或联邦调查局进行报告。此外，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警察局星期四宣布，在星期三晚上的示威活动中，有两位警察遭到枪击，近100人被捕。26岁的约翰逊被确认是枪击警察的嫌犯，他将以肆意危害和袭警罪在星期五被提审。根据杰克逊县的逮捕诉状，枪击发生在路市百老汇街和布鲁克街，当时两位警察正在对人群进行管控。据警方说，两名受伤警员中一人需要手术，另一名需要护理，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澳大利亚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星期四发布报告表示，即管中共当局已经表示他们在新疆的再教育政策正在逐步取消，不过中共仍然在追加新疆拘押营的建设投资。请听报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星期四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他们根据最新获得的卫星图像判断，在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的时间里面，至少有61个位于新疆的施工工地有建设拘押营的迹象。这家研究所表示，在新疆当局宣布 所有在教育营的学生已经毕业后，仍然有大约14个这样的拘押营在建设中。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早在两年前就开始通过网络追踪中国新疆在教育营的情况，报告发现在近期仍在建设的营地中，大约有一半具有更强的安保特征。这个表明新疆在教育营的建设规格在向监狱式营地转变。今年一月又发现在新疆喀什建成的一所占地10万平方米，内有13栋5层楼高的并且外围墙高达14米的拘押营。研究报告中指出，研究所根据不同的安全级别分析出4种不同类型的营地，并做出卫星图像和 3D 模型。尽管报告说无法估计关押在这些营地中的总人数，不过报告认为位于喀什的新拘押营似乎足够容纳大约10000人。自从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确定了新疆地区总共有380个疑似拘留营设施，总面积几乎相当于美国阿拉斯加州，预计总共关押了超过10000新疆维吾尔人。报告还指出，这些关押营通常与工厂建设在一起，这个凸显出关押营有强迫劳工工作的迹象。据报道，大多数被送入关押营的人是因为拥有古兰经或者不食用猪肉等穆斯林宗教习俗。关押营中还会出现酷刑、虐待和医疗疏忽或强制性自辱等惩罚措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拉萨尔说，起初中共方面讲新疆没有这样的营地，并且表示每个关于拘押营的报道都是谎言，不过他们又讲这些营地是必要的，而且是制止恐怖主义的唯一途径。现在他们又说拘押营中的学生都毕业了。拉森尔强调，他希望通过这份报告可以令人们意识到这些拘押营的规模以及他们的真实性质。美国大选在即，全美好多州的选民登记截止日期亦将在10月中上旬到期。鉴于各州都有自行制定的选举和投票规则，选民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向州或县的选举办公室询问以获取准确信息。请听报道。2020年美国大选将于11月3号举行。今年联邦一级的选举包括美国总统、35名参议院议员以及全部435名美国众议院议员。此外，11个州将进行州长选举，还有5000几个州议会议席改选。根据投票资格，选民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才可以投票。首先必须是美国公民，在选举日当天或之前年满18岁，满足所在州的居住要求，还必须在本州规定日期之前进行选民登记。不过不达科他州的选民无需登记，而一些州对犯有重罪的人会进行投票限制。大多数州提供三种选民登记方式，好似在线登记、邮寄登记和现场登记，截止日期多设定在选举日之前的两个星期到四个星期之间。选民所在的县会将选举手册和选票寄到选民家中。如果你已经登记为选民，而且姓名及住址一直未变，你不需要重新登记。如果你永久性地搬到另一个州，则需要在该州重新登记。如果在所在州搬家或者更改了姓名，你需要更新选民资料， 同时亦需要更新在该州的驾照和州身份证。俄亥江州和华盛顿州完全以邮寄投票进行总统大选，在其他4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选民主要有三种方式投票，在选举日当天前往指定票站投票，或提前在票站亲自投票，另一个就是邮寄选票。如果你决定亲自前往投票站投票，请事先确定投票站地点和开放时间。当日你有权请亲友或投票站工作人员提供帮助。此外，任何投票站工作人员或监察员都无权查问你是否是公民，或要你出示入籍证明，因为这个是违法的。投票站工作人员亦不可以选择性地查看选民的身份证。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星期四对外表示，川普总统正在寻找一位能够维护宪法而不是自己去立法的大法官。请听报道。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星期四在参加福克斯新闻的 Outnumbered of Time 节目时，谈论了川普总统在挑选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士都关注些什么。梅多斯透露说，总统希望有一位能够维护法治的法官，而不是试图去在立法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法官。据梅多斯透露，川普一直在度审查所有五名候选人，他的政府一直在度马不停蹄地工作到深夜，以确保提出最佳提名人。他表示，这样的法官是一个可以根据我们的展望回到创立我们国家的基本基础上的法官，那个就是去维护法治，而不是在那座大理石建筑物里面自己去制定法律。川普总统表示，他还未有决定由谁来填补已故大法官老师金斯伯格去世后留下的空缺。星期四上午，他在福克斯新闻电台的布鲁恩基尔米德 show 节目中露面时说，他正在考虑可以角逐这一席位的五名女候选人，并且将在星期六下午5点宣布他的选择。星期四，众议院共和党人建议川普总统选择艾米科尼巴雷特作为下一任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该消息被公布的几个钟头后，川普总统亦称赞了他。现年48岁的巴雷特在2017年以55票对43票获得参议院的批准后，成为美国第7巡回上诉法院的巡回法官。川普在福克斯新闻电台上对此表示，他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才华横溢，无所不能。除了巴雷特，川普只对外确认了另一名候选人的名字，佛罗里达州的联邦法官芭芭拉·拉戈亚。川普星期三在白宫向记者强调，拉戈亚在他的名单上，不过他没有安排会面，不过拉戈亚是在他的名单上。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今天同大家关注下面的讯息。9月25号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智库兰德公司9月份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共当下正在寻求人工智能 AI， 并将它运用在民事及军事用途里面。而第一步就是掌握大数据分析技术，即用计算机来理解大数据集。 报告话，在没有法律限制公安收集数据的情况下，这种工具增强了公安部迅速将犯罪记录和几乎任何其他被认为与逮捕涉嫌罪犯有关的数据进行交叉参考的能力。报告话，公安部正在开发新的数据集，并计划将这些数据集集中在警务云里面，最终所有省市级的警察机关都可以使用警务云。这个将会增加警方在不同数据库之间建立连接的便利性，以快速识别人、地点和企业。中共还采用了大数据驱动的警务技术，以维稳的名义采取额外措施针对少数民族，特别是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兰德公司的报告还提到了中共正在推动建设的社会信用体系。报告说，中共希望通过信用体系防止一些人对中共政权造成的威胁，目的是让反对者寸步难行。报告表示，中国共产党似乎相信通过收集尽可能多的公民个人数据，然后先发制人调查甚至逮捕政治意见人士。最终中共领导人希望建立一种预测性的治安能力，以实现对社会的完全控制。手段就如大数据、天网工程、人面识别等等。行业调查公司 IHS Market 2016年的数据显示，中共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包括机场、火车站和街道，总共装有 1.76 亿个监控镜头，其中有2000万个由中共公安系统掌握。到2020年，摄像镜头的数量会增加到6亿2600万个。自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共有借防疫之名，利用大数据监控所有民众。大纪元获得的中共内部文件显示，中共公安疫情数据库今年5月监控超过100万人。澳洲金融评论部曾经披露，与中共军方有关联的深圳振华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建立了一个专门针对全球有影响力人物的巨型全球数据库，搜集了全球澳洲总理莫里森等240万名具有影响力人物的档案，其中包括35000名澳洲人，主要客户包括中共军方和中国共产党。获得这些资料的是驻越南的美国学者巴尔丁教授，他在2018年之前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因为担心人身安全离开了中国。下面我们来关注美国收紧签证的讯息。9月24号，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宣布了一项进一步收紧非移民类签证的拟定规则，提出将持学生签证 F、访问学者签证 J 和媒体签证 I 的外国人在美停留时间缩短。根据目前的签证政策，美国的国际学生、访问学者和外国媒体代表，只要在入境美国后身份不变，就可以在美国长期居住，即使他们持有的签证已经过期，但只要身份不变，亦都不需要离境去延续签证。根据新提议，国际学生和访问学者在美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不能够超过四年，而外国媒体代表最长只能够在美国停留240日。不过媒体签证持有人如果还未完成任务，可以再申请240日的延期。对于过期居留率高过 10%， 以及上了美国认定的国家恐怖主义名单国家的外国人，美国还可能将他的学签有效期从四年缩短为两年。另外，新提议还将留学生出发前准备时间从60日缩短到30日，收集寻求延长签证的三类签证申请者的常规生物特征，为寻求延长逗留的国际学生建立明确的标准，以及定义符合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政策的外国媒体组织。9月25号新提议中的规定改变将在联邦公布上发表。在规定生效之前，公众有30日的时间对相关改变发表评论。DHS 表示，这项提议旨在打击过期居留，减少签证欺诈和增强国家安全。 呢项新提议嘅发起人 DHS 代理副部长库奇内利表示，修订有关法规对于相关监督机制至关重要，可以防止外国敌人利用美国嘅教育环境，保证更恰当咁执行同加强美国嘅移民法。今年五月 ，DHS 宣布，由于中共政府限制美国媒体，基于对等原则，美国对中共驻美记者签证有效期进行大幅调整，缩短至90日以内，每90日就要重新申请延期。外界分析 ，DHS 呢项新提议与美国防止中共利用留学生同访问学者盗窃美国研究成果关系紧密。FBI 局长早前透露， FBI 每十个钟头就会启动一宗同中共有关的反间谍调查。国务院这个月初表示，今年美国已吊销了上千名中国公民的非移民旅签证。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司法部对通俄门调查的消息。美国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表示，根据司法部解密的文件，前英国情报人员斯蒂尔撰写的反川普材料斯蒂尔档案，他的主要消息来源来自可能是俄罗斯特工。他说联邦调查局没有通知法院，这个违反了执法机构对司法系统的所有职责。格雷厄姆一直要求司法部对斯蒂尔档案的可靠性进行调查。司法部长巴尔在确认不会影响目前的调查后，公布了一份司法部监察长霍格维茨调查报告中的脚注。这条脚注指出，斯蒂尔档案的主要消息人士在2009年至2011年之间是联邦调查局反间谍调查的对象，并多次同可疑的俄罗斯情报人员联系。同时，司法部长巴尔提供一份两页的摘要，概述了 FBI 对斯蒂尔消息来源所进行的调查结果。斯蒂尔档案是整宗川普通俄门案的前提，但是随着后续的调查，斯蒂尔档案中的指控都未得到证实。斯蒂尔曾经被福森公司雇佣来制作这份反川普档案，而这个福森公司又曾经被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希拉里的竞选团队的律师所雇佣。格雷厄姆说，根据司法部公开的脚注，尽管 FBI 知道这份档案的来源并不可靠，但在2016年仍据此向司法院申请对川普前竞选助理的监视令。格雷厄姆说，这条解密的消息进一步讲明 FBI 向法庭隐瞒了情报来源的可疑性。川普的支持者多个月以来一直猜测，司法部对通俄门起源的调查将以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入狱服刑结束。他们相信这起针对川普阵营的调查从根本上是非法的。川普曾经公开表示，希望起诉策划这起事件的人士和高级情报员。迄今为止，司法部的调查已导致一项刑事起诉。前 FBI 律师海文·克莱恩史密斯在8月份已经向联邦法院认罪，承认自己篡改了一封呈交给法庭的电邮。下面是有关澳大利亚政府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8月底提出外交关系法案，并敦促议会在圣诞节前通过该法案。届时，澳洲外交部长佩恩将有权取消澳洲任何地方政府、公立机构及大学和外国政府或机构签署的不利于澳洲外交关系或与澳洲外交政策不符的协议。9月24日，澳洲华裔法学家朱峰接受大纪元专访时说，澳洲出台该法的背景是维多利亚州和中共签订一带一路的协议。外交权力、贸易权力是归联邦的，地方政府没有外交部的同意就签这个协议，以前无法可依，现在是堵塞这个漏洞。维州州长安德鲁2018年10月同中共驻澳洲大使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当时就引起澳洲总理莫里森的不满。他指安德鲁此举没有顾及澳洲国内的反对意见，却迎合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意见。朱峰表示，现在立这个法就是要更明确告诉州政府，维州政府没有权力签这种贸易协议。 这个权力是国家的外交权力。现在澳大利亚常将什么是联邦的权力，什么是州政府的权力，在宪法里面都很具体地规定出来。外界认为新法一旦通过，惠州和中共签署的一带一路将会被作废，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和中共签署的涉及外交主权的协议亦都将作废。2011年西澳和中共国家发改委达成了一项协议，目的是加强中共在该州的经济参与。 BBC 报道指这一协议可能亦会因外交关系法案而被撕毁。还有如果外交关系法一旦通过，只要带有中共外交布局，不是纯粹的文化交流，对中共来讲叫大外宣，还有统战的要求，就要套用外交关系法。澳洲地方政府就没有权力做这些事情，要得到外交部长同意先得。澳洲自2018年以来已经通过了三部和中共渗透有关的法律，分别是2018年6月通过的国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间谍活动及外国干预法案、外国影响力透明化法案、2018年11月通过的禁外国政治捐款法案。朱峰表示，澳洲之所以还要通过外交关系法，是因为中共将澳大利亚的民主政体破坏了。朱峰表示，这个外交关系法比之前通过的那三个法律更加犀利，那三个法不够具体，亦堵塞不到外交、商务等方面的问题，所以澳洲要出台这个外交关系法。他说，比如各个地方政府和中共搞好城市、购买土地、收购这个、收购那个，以后贸易这部分亦都需要联邦批准，就好像之前达尔文讲租任被中共99年这样的协议，联邦政府管不到，有了这个法律以后就管到了。朱峰表示，美国和中共脱欧，澳大利亚亦会和中共脱欧。现在澳大利亚已经有这样的一些法律出台，做好了和中共脱欧的准备。澳中关系是以抵制中共为主，现在很多澳大利亚政客都说了，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贸易不得就不得了。如果没有澳中贸易，澳洲还有对美贸易、对日贸易、对欧贸易等。下面是美司法部出手，要求加州法官放行微信禁令。9月25号，外电报道美国司法部提交文件，要求加州地方法院法官比勒暂停执行他早前发出的临时禁制令，允许美国政府在上诉期间禁止 Apple 及 Google 在美国 App 商店提供 WeChat。美司法部指出，政府行政部门已经认定 WeChat 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构成威胁，但比勒的命令允许 WeChat 继续不受限制使用，这个将放任北京监视美国人，并收集和使用美国用户大量个人和专有信息，以满足自身利益。美国商务部原定在9月20号起禁止在美国下载和更新 WeChat 和 TikTok， 并禁止美企和 WeChat 交易。商务部长罗斯在声明中指出，这项行动显示了川普竭力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美国人免受中共威胁的决心。此前川普总统一连发出两道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与微信及其所有者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TikTok 母公司节节跳动进行交易，所有和微信相关的产品包括微信支付亦不能够在美国进行交易。行政命令提到，微信控制了身处美国的华人，令他们不能够享受自由社会的生活，还有证据显示 TikTok 审查香港、新疆相关信息并发放不实消息。但是该禁令在19号被加州地方法院法官比勒宣布暂停执行。状告美国商务部的是一个由五名华裔律师组成的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22号媒体曝光了起诉商务部的原告背景， 发现这些人不单止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贺锦丽团队关系密切，还扮演着中共在美代理人的角色。其中一名诉讼律师朱可亮公职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行律师事务所纽约办公室，他的前身是直属中共司法部的中国律师事务中心，参加过中共审判四人帮。2013年该律师事务所还代理了敏感的薄熙来案件。好了，我们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和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